今天呢是武汉封城3周年的纪念日。2020年1月23号，习近平一声令下，2100万人口的武汉骤然停摆，上演了一场古代中世纪应付瘟疫的现代封城大戏。从武汉走出的封城模式，历经西安、内蒙、东北、重庆，到上海和新疆，达到顶峰。封城的效果呢，却由清零到动态清零，再到社会面清零递减。实际上，病毒从未清零，直到去年秋季，北京等地疫情汹涌，清零模式终于难以为继，全面崩溃。近3年的封城清零，导致中国经济凋敝，财政枯竭，民心思变，怨声四起。当年预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赶超美国的习近平不得不重超其他国家的作业，而过去不可一世的动态清零已成敏感词，淡出了中共官媒最近宏大的抗疫叙事。过去3年，习近平力图挑战全世界，现在1个月，中国是否能够走完别国3年的路？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武汉封城3年整，今天啊，这一事件呢，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政府治理等方面的巨大影响正在充分展现，后果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我首先来请教澳大利亚的慕容雪村先生，您呢是研究武汉封城的专家，您出版过专著，您如何看武汉封城事件对于中国政治进程和社会发展的这个影响呢？
已经3年了，你知道武汉封城真是一个，在当时是一场骇世，就是让惊世骇俗的一个举动，在瞬间呢，跟作为1100万人口的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只能进不能出的监狱。然后你知道这个武汉封城呢，建立了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就是社区控制一切，社区统筹一切，然后政府的权力呢被无限的放大，同时呢，民众的自由和权利被肆意践踏。在武汉呢，从2月15号之后，那么2月15号呢是个分界线，在2月15号之前呢，它只是限制机动车辆，限制离汉通道。2月15号之后呢，所谓的社区封控，就是未经许可，任何人都不可以离开自己的社区。同时呢，你无论你求医问药，这些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也被剥夺了，你就不能离开自己社区。这些呢后来大大的放大了。那么后来呢，无论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还有这种决策机制，你知道后来习近平呢见谭德赛的时候，他就说这一切呢都是他统一指挥、统一部署、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呢，其实也就是他建立了一个完全的一人独裁的这样体制。同时这个一人独裁体制，他的决策呢是非常的率性的，基本上脑门一热这么一拍他就决定了，完全没有一套合理的、科学的分析的验证的这样一个机制，就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这种胡来。同时呢，武汉封城我们也知道，武汉封城是为了保卫武汉吗？其实当时在武汉的所有人都明白，这是为了保证中国，为了保证中国的其他地区，特别为了保护北京而牺牲武汉。事实上并不是为了保护武汉。那么这样的机制呢叫做牺牲局部保全大局。但渐渐的，在多次的封城之后，我想越来越多的人也就开始明白，就是如果你赞成这样的模式，赞成某一部分是可以牺牲的，那么到最后你也是可以牺牲的。
好的，那么有人说呢，武汉封城这是一个刚才慕容 先生说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啊、哦，武汉封城呢是好大喜功的习近平政府的一个必然产物。著名政治学者吴国光教授认为，以社会控制代替国家治理是中共的一个一般特点，而这个特点在习近平执政的新时代被放大了许多倍。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号称九省通衢、拥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顷刻停摆，这是一个正常的政府敢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习近平有如此大的魄力呢？
从封城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封城无非是隔离的一个手段。刚才您也说到了，其实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但是武汉的封城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体现在没有法律的依据，也体现在没有认证、科学认证的程序，也体现在没有任何的预案。领导人一句话说封就封，那么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次生灾害。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它本身就带有反人类的特征。然后呢，习近平为什么能这样呢？刚才慕容雪生分析得很好。其实我们再往制度上来分析的话，就是说集权主义制度造成的。毛泽东时代是集权主义，邓小平是后集权主义，而习近平希望返回集权主义。但是邓小平由于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他这个后集权主义没有进一步迈向宪政民主，所以他的机制仍然保留，仍然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思想，然后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所以这一切都为习近平的胡来或者说胡折腾提供了广这种土壤和基础，这也是邓小平的悲哀。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还是给大家引用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然后呢我们看看是不是请两位嘉宾做一个回应。首先呢，我们是这个聊天室直播间里聊天室里边的观众朋友们的看法王延钦他说，反正因为这次疫情真的是看清了这个地方政府或者一些城管的流氓本质。你说管理小商贩，人家没有钱还要罚款，人家都赚不到钱怎么给他交罚款，真的是服了。实际这里边我们这位观众朋友们呢，他讲的是就是说呢这个政府的权力，刚才两位嘉宾谈到的这个问题。Mike de Santa他说，其实我更在乎的是经济，习近平怎么几年的折腾，我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年才能回到疫情以前，这才是我们活在当下的重点，因为这和我们息息相关。 Shellby 他说，哪怕结束了所谓的动态清零，相信历史不会忘记这一段至暗的历史，不是不报的时候未到，当能把动态清零拿到台面上说的时候，也到了分崩离析的最终时刻。好的，那么现在呢，再给大家引用一下，看看我们网友们他们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一位叫城中的一位网友，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美国及西方在疫情初期就放弃人民，让他们自生自灭，号称全民免疫，美国以百万死亡名列前茅。中国政府现在的全民免疫和美国完全不同，经过了三年的防控，以国家的力量和资金、人力物力保护人民，国家和人民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三年后，病毒的杀伤力已经是强弩之末。另外一位网友他叫华云培，他说，当时采取动态清零说的是党的宗旨与性质决定的，现在采取躺平，那是不是说明党变性了？粉红和五毛动不动就说美国新冠死了110万人，他们可能故意装作不知道或不了解，在辉瑞新冠疫苗20年 2020年12月刚批准上市以前就已经死了33万多人了。在21年8月正式批准上市之后，死亡的大多都是反对接种疫苗的人。另外一位裴一鸣他说，况且美国统计疫情死亡人数，包括政府、媒体、大学、非营利组织等等，都可以进行数据通报，能具体到每一位死者。在中国呢，还不是他们说了算，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随便给你一个冰冷的畸形的数字，就算对你质疑的回答了，你还能咋地？信不信由你，与我无关。好的，我们这样回到我们问题的这个讨论啊，这个武汉封城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创立了所谓围住捞干扑灭的这样一个模式，不太明白这句话，但是这是后来被取名为动态清零的这样一个 term 一个术语。那么这种源自武汉的封城清零模式，历经了西安、内蒙、东北、重庆、西藏等长达这个各地啊都长达月余的这样一个封城，一个多月的封城，到了上海和新疆，我们看到是达到了高潮。我来请教慕容先生，您曾说过上海封城的程度啊，其实比武汉更加严重，这是不是说封城清零这个模式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是一个不断的变本加厉的过程。在武汉封城的时候，这个政权呢，显然对如何把1100万市民当成囚犯关起来，还没有那么多经验。但到上海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了。在武汉刚刚封城的时候，那个时候二维码就健康码这些东西还没有启用，但到上海封城的时候，不仅有健康码，还有行程码，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健康码还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他们这个系统呢，非常先就已经变得非常发达了。我前段时间呢，看到有一种很典型的言论，他把习近平的防疫呢分成前一半跟后一半，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虽然后来动态清零搞出了太多的次生灾害，但至少早期，也就是武汉封城，还是成功的，他成功的降低了病毒的传播速度，让死亡人数保持在一个很小的数字上。所以这是成功，我完全不能赞同这种言论。就像习近平的防疫没有什么前一半后一半之分，而是一个完整的，是个彻底的错误，甚至我们说是一个滔天的罪恶，也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武汉的封城，跟后来上海封城，跟这一切造成的这些次生灾害，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武汉时期的社区封禁，就不会有后来的把居民的门都钉死，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乌鲁木齐的火灾。如果在武汉时期没有抓方斌、陈秋实和张展，也不会有后来的稍有异议就把你抓起来，以及后来的我们都知道软肋啊那个词的啊流行。事实上呢，这一切呢都是在武汉的时候种下了一个毒根，然后来才结出来这么多毒的果实。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以武汉封城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个封城清零模式呢，它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行政抗疫的模式。其围堵的方式，用一些国际评论人士的话说呢，这种形式呢，跟古代中世纪抵御瘟疫这个做法呢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异。但是中共官媒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接连推出自己的抗疫叙事，我们看到前一段呢他沉默了很长时间，但是最近这两天他接连推出求是啊、人民日报啊、这个新华社接连推出长篇的抗疫情叙事，坚持认为呢在病毒发展的不同时期应该有不同的防疫策略。我来请教张博士，您如何评论从武汉走出来的这个封城清零模式的效果，它有没有起到降低死亡率和重症率的这样一个效果呢？
武汉封城其实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灾难，所以我非常赞同慕容雪村的观点，它是一个灾难的起点。 有些人说了，之前毒性强，所以他采取的措施是对的，这是完全是没有道理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封城可以，不，这是一个隔离的措施，但是你必须有法律的依据，你必须有科学的认证，你必须有应对的措施。如果你这些都没有，那你这一场必然会引起大规模的次生灾害。而在武汉的就是民政，武汉大很多人都是死亡，但是一些粉红攻击这个说美国死了多少人，但是你们想一想这一个道理，现在美国每天在公布数据，你我们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在武汉我们不知道，在中国大整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我们仍然不知道。武汉封城当然可以减缓这个病毒，因为你把它隔离了嘛，但是问题在于你的本质，你整个防疫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反科学、反法治和反人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必须要从根上来否定武汉的封城。非常遗憾的是，武汉三年封城的起点，然后经过了三年，就像一个病毒一样在蔓延，最后扩展到上海，然后又三年间突然又回到了武汉。我们看到武汉现在突然状态之前的状态又重演了医院崩溃，药店空空如也，病人哀嚎，甚至就是连火化的都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武汉尽管采取封控可以降低一定的，但是你付出的成本过于太大了，同时你无端的剥夺了一些非感染者的生命健康，你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反人类的行为，没有，你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道理。我可以试问那些赞成武汉封城的人，你愿意成为其中一个被消灭的分子吗？是吧？你也不愿意。同时呢，我们还谈到能不能不吃饭，中国14亿人不能没有经济的发展，而三年的清零，从武汉开始的模式，结果摧毁了中国的经济，到现在突然有大掉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武汉到上海是一个灾难走向更大的灾难。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观众朋友们的看法。首先是 Mike De Santa，他说动态清零是维系权力的产物，没有三年封控就没有习近平第三任期，而且经过这一次以后，所有政治派系没有议和之敌，为其无限连任甚至家族式政权扫除了一切障碍。于次郎，不止中国高官该受批评，前年墙内中国人还帮中共敲锣打鼓，嘲笑印度露天火葬死者的点火画面，而现在防疫失败造成中国火葬场不够用，他们都不敢吭声了。这一次防疫最能反映中共思考长度与膝盖式的反应，敲一下弹一下，只要时间一拉长，两步一拜的事情他们就应付不了，开始变成左脚踩右脚的笑话了。 Sam 徐他说，前两年你觉得没问题是因为你没有碰上而已，社会主义的铁拳第三年全国全面开花。张博士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你赞成是因为你没有受到触动。另外一位蓝华华他说，动态清零政策呢，在整个地球上都已经成了人人喊打的反人类做法，习近平明明知道是自己一再坚持这一严苛甚至是奇葩的所谓保护人民健康的高明之处，恰恰反映出当时习近平在连任道路上还没有定夺，无限加大动态清零政策，无止境地对人民群众采取蛮横简单粗暴的风控，其最大阴险之处就是一次低劣的办法来限制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封住他们的嘴，在获取永远当皇帝的经济道路上减少障碍，何乐而不为呢？我们看看现在还有没有时间，我很愿意呢把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尽可能多的把我们观众网友朋友们 这个引入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样吧，我们先来讨论这个我们这个自己的话题，然后看看如果有时间，我会尽量的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想法引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动态清零或者是封城清零模式的长远影响和后果，我们刚才分析的是直接的这个原因呢，直接的后果就是产生了一个模式。那么它的长远的这个影响和后果呢，现在看起来更是不容低估的。有人说病毒没有清零，但经济清零和民心清零却首先发生了。请教慕容先生，您在这方面有许多这个资料和信息，您如何评估这个清零模式给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这个损害的？
在我看来呢，习近平这三年动态清零堪比毛泽东的大跃进。他们的决策机制所造成的这种巨大的灾难性的后果都有它其相似之处。而且呢，像习近平的这个三年动态清零，那在国内的主要影响，我觉得最重要的影响是在经济方面。在这三年中呢，因为这种不人道的残酷的风控，大量的小微企业、大量的店铺倒闭关门，无数人的生计被摧毁，这个也必然会影响到就是中国的包括社会治安啊、中国的社会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这一切呢，我觉得还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也会挑战习近平的权威。而一个权威受到挑战的独裁者，往往是会铤而走险，做更危险的举动。比如说习近平有没有可能发动对台湾的战争，我觉得这个是更加危险的事情。通过这三年的这个动态清零呢，习近平也重创了中国的公民社会，政府的权力无限扩张，民众的权力被肆意践踏。当我们谈到言论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时候，这些自由呢在中国已经变成了奢侈品。同时呢，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也给各国政府真正上了一堂课。然后这些各国政府呢，我想现在都应该反思要如何跟一个流氓政权打交道。当然也有好的一面，好的一面是习近平的三年动态清零让许多人都醒了过来，他们开始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所以润学才会在这个时代变成一门显学，变成一门流行的学问。
好的，那么其实世卫秘书长啊谭德赛呢，他早在去年西安封城的时候就谨慎的预言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是难以为继的。那么现在看来果然被世卫组织不幸而言中。但是一个多月前习近平防疫政策大逆转，现在还有许多谜底没有解开。我来请教张博士，固然经济凋敝和民心思变促使习近平不得不转变政策，但是实际上有很多人认为呢，你不惜代价却无法清零，这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问题啊，目前呢没有办法揭秘，或许习近平下台以后我们可以看清楚。但是我的看法是可能是三重叠加吧。第一个是疫情没有办法控制，第二个是经济啊实在是撑不住了，第三个是白纸革命啊，要习近平下台，要共产党下台，也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慌张的推出了这种大掉头。我们看习近平呢这个整个的防疫，我总结了一个习近平定律，也就是凡是有利于他自己的权力和中共的政权，他都会去支持，会去做。只要是相反的，他都会去打击，都会去阻止。同时呢，我也很想提醒观众朋友的事，就是说目前呢好像大掉头，无论从外交上、经济上还有其他方面呢，好像都在松弛。我们看春晚，这一次春晚就没有出现很浓的政治氛围，只是在最后强调了习近平团结在他的身边。但是大家就像慕容雪村所说，独裁者受到挫折以后叫困兽犹斗，他就会找一个另一个制造另一个灾难。毛泽东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习近平那么他会做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 抱啊很这幻想，认为中国就回到了邓小平的道路，回不去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正在等待两会的召开，两会召开完以后，他整个权力布局完成将会有大的折腾，现在是论最后的窗口期。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海阔凭鱼跃说，动态清零妙就妙在动态二字，无论是严密封城还是完全放开，无论是乙类甲管还是乙类乙管，测核酸或是不测核酸，强制打疫苗还是打不打随你，在中共官场话术里都归于动态，动态清零，清不清零其实不重要，动态才是核心，随心所欲，治大国如翻大饼，想咋地就咋地，请君入瓮，把全民都装进网里，你能把我咋地？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慕容雪村先生和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